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美珍，欢迎你再一次和我一块儿相聚在云彩飞扬的园地里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觉得心里非常的高兴哦，因为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的这位来宾，是我小时候在电视上才能看到他的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真的很荣幸能够邀请到这位特别的来宾来分享他自己生命的历程。他是谁呢？也许在60年代的一些长辈们对这些像刘冠霖啦、夏台凤啦、还有汤兰花啦这些歌手都耳熟能详的。那如果你都认识他们的话，你肯定对王波琴也不会感到陌生哦。我小时候就曾经在电视上不断地看到这些歌手啊在台上唱歌，那种歌星的风范气质啊，都当然跟现在的这个电视上所呈现的歌手的气质是不一样，但是小时候就是看觉得他们是遥不可及啊，高高在上。但是真的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能够跟这位来宾面对面的坐在麦克风面前一块来分享。分享什么呢？分享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是为每一个人预备的，上帝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这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不断地在传扬的一个真理，就是上帝爱世人。那但是上帝怎么样来在王波琴的身上表达他的爱呢？他是如何认识基督信仰，以及在信仰当中他曾经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就是他的爱女受到不幸的事件，就是被谋杀，甚至成为植物人长达有3个月的时间。在这段历程当中，这位已经信主，已经在主里面跟随主的基督徒王波琴，他又是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呢？今天他四处去传福音，他到底在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呢？希望在今天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块来分享王波琴的生命故事，听听他的故事，也让我们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就一块来分享今天节目中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王波琴他的生命故事。
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地歌唱，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心中
开始呢，仍然要请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王波琴小姐，在节目当中先跟听众朋友问声好。
美珍你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很高兴也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你啊！我刚才说其实小时候是在电视上看到你，但是今天能够有机会跟你面对面坐在麦克风面前分享你的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份难得的缘分，但是也有上帝奇异的恩典在其中。那今天我们就希望透过你的生命故事，让听众朋友知道你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因为我们知道你离开演艺圈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是的。
能不能先谈谈现在的你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我现在从事的是比较特殊的行业啊，他们叫做是殡葬的服务业，但是我的工作的对象内容是属于生前的一个规划。
对，就好像现在其实现在人对所谓的殡葬业已经没有像以前的这么忌讳，
对，
或者是这么的不接纳，而且现在人对于自己身后的事情都会有预先规划的一个概念了。
对，
但是我好奇的问题就是，从一个演艺圈一个绚烂的一个水银灯下的生活，要转变到今天成为一个服务性的工作，而且这个服务性的工作又不是属于一个非常 popular 的，就是好像非常流行，非常
是
它就是一个照顾人身后之事的一个行业，这是一个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 range 这个差距是很大的
是。
所以在这边小小的问一个插曲，就是想说王姐在从这样子的行业转到现在的行业的时候，内心有没有挣扎过？还有就是现在的你是如何面对你的工作？
是，我想投入这个行业啊，我并没有特别挣扎，因为它是我选择，我喜欢。那所谓说有比较挣扎的是那个形态上，就是一个业务的啊，那种的无形的那种压力，在我以往是没有接触过的。说真的，能够投入这样的行业啊，对我来讲也是一个算是奇迹啦。我常常会跟我朋友讲说，以前是最怕死最怕鬼的啊，那今天怎么会那么喜乐的一个心投入这样的一个工作，而且乐在这个当中？其实我想应该是有那个爱在里头，因为想说活到这把年纪啊，经历的事是很多，尤其我在退出这个演艺圈的这个行列之后，投入家庭，自己也做生意，经历也当然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当然让我最刻骨铭心的应该是碰见的就是有亲人去世的那种伤痛啊。所以在那个当中，我觉得一个安慰很重要。那虽然我现在的思想是生前的一个规划，但这里头也含带了很多以后面临到的事情。
是，
所以我觉得说，如果在那样的一个当中有事实的，当然我们讲中国人讲缘分，缘分嘛，这个是我的客户或者说是我曾经给他的一个最好的建议，他面临到的时候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怀，一个爱在里头，那么这个是一个最圆满的。我的那时候的心态是这样子，所以做起来的时候我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煎熬在当中或许有人会觉得说，哎，波琴你什么行业都可以做，都可以赚到钱，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在我的想法有这样的不同。那当然这里头也有我服务到的我的客户，我的朋友，在这当中我更觉得他的一个使命啊，一个重要性，所以我就越投入就越甘甜，是这样的一个心情。
是，可以看得出来，在面对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业的工作，你非常的享受在这样一个服务的过程里面。好，我们要回过头来谈，就是因为今天节目当中就是要听听你的生命历程哦，能不能谈谈你的成长历程，让听众朋友能够重新去回想他们以前认识的王波琴。
是，
所以我想从你的成长以及你是如何踏进演艺圈这段历程跟我们稍稍做一个介绍。
好啊。我的祖籍是广东梅县，其实我们讲就是客家人，但是我爸爸呢是很早就是在基隆一个河滨岛啊那个地方，他的工作的就是地点 就基隆的和平岛一个小岛，那我就是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大的，我一直到了高中毕业以后才离开那个地方啊。那我是民国58年参加台湾电视公司的第二届的歌唱比赛啊，在第三名列入第三名，然后才走入这个这个歌唱的行列。
当初为什么想要参加歌唱比赛？是不是自己本身对演艺工作也有一份憧憬呢？
其实倒是，我是觉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那样。我喜欢唱歌，哎，我从小就很爱唱，所以呢，我也不怕那种失败啊，到处去参加歌唱比赛。只要哪里我知道以前就很流行什么电台有歌唱比赛啊，那我就会远征。我曾经远征到从和平岛远征到那个台中的草屯。啊，那个地方，然后那时候我们家境也是不是很好啊，要跟妈妈要个钱，坐个火车，车票的钱都不容易要。可是我就是很热衷，到处歌唱比赛，到处，因为我那时候的感觉是说，哎，我喜欢享受那个过程，
哎，
倒没有说特别想要走入那个行业。而且在那个时候来，那个家庭的背景呢，我父亲是蛮保守的。
是
他不太喜欢自己的小孩是好像说，因为那时候的观念也保守嘛，比较封建啊。但是因为进了台式歌唱比赛进去了，他就有一系列的所谓的训练，然后就有机会上荧幕，然后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所谓就红了啊。其实说红了倒不如说是知名度就有了，就是这样子，就傻里傻瓜的就走进了这个行列，这个圈子。
是，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就是进到这演艺圈开始的这个你所谓的歌唱事业啊。那当然，这跟你之前的生活就截然的不同。
对，
在演艺圈，你大概在这其中参与了多少年的工作？
我好像是到了民国的将近七十年的时候才退下来的。
哎呦，十几年。
其实72年的当中，那时候很流行的所谓的西餐厅秀啦、工地秀，我还是有在唱，只在荧光幕上电视的露脸就越来越少了。
是，
对。
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说因为当时的演艺圈的生态跟现在的生态又不一样，
对对对，
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在演艺圈里面，像你们这些歌星啊或者是演艺人员，你们当时你们的生活啦，你们的价值观啦，那些想法多半都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别人我是不知道啊，我自己是好像也没有多大的改变，因为我从来没有很刻意的，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说，如果现在我的这个观念思想能够带到再早个十几年再从事那个工作的时候的话，可能我会比现在就是在那个阶段我会可能更红更有名啊，因为我就好像把它当作是我喜欢，所以呢我很随性的，没有很认真很努力的在投入啊。那至于价值观上头，我从来说真的啊，我都没有认为说我有曾经红过出名过，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把它当作是说，哎，我就爱唱歌，那唱了累了那我就休息，我从来没有说像人家很敬业的投入那样的工作啊。所以说好说坏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呢我唯一觉得我很自豪的就是说，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里头，我没有迷失自己，我非常坚持我自己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像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民风也很保守，所谓的所谓绯闻啊这类的啊，可能在现在觉得说那有什么，可在我们那个年代也是很不能够接受的，但我就非常很注重这一方面，所以或许这也算是价值观里头的一环吧啊。那在身外之物，像生活上的种种，我还没有特别的什么改变。所以我的同学啊，所以常常我们也是毕了业，隔了十几年后才有同学会聚的时候，大家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啊，你都没变。所谓没变啊，倒不是那个外形没变，说哎呀，你的个性，你那个谈吐，你那个讲话，那个好像就好像跟以前一样。哎，那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我投入这个工作里头 唯一让我比较觉得好的一面了。
是，我记得曾经在节目当中采访过也是跟您同期的一个歌手叫华林嘛，
是，
他也曾经在节目当中有分享到，就是说其实那时候他的家境真的非常需要钱，
嗯，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不像现在有经纪人，
对，
在当时可能没有，
没有，
像就是电视公司安排或者自己去接 case。
嗯，
那时候就是上帝成为他在这样一个工作当中，一年有11个月的工作量。
嗯，
那我不知道在你当时，因为据你说，在家庭当时的家庭环境也并不是很好。
嗯，
那演艺圈的工作又是不稳定。
嗯，
那你在当时面对这些工作，有没有所谓来自经济上的压力呢？
有时候想想，我真的是很幸福啊。我的很多的就是当时的我的那些演艺圈的同事几乎都是跟华林一样的这种状况，是因为家庭要改善家庭的生活，他投入这样的圈子啊。我真的没有什么经济的压力啊，父母亲也没有很期盼说哇我这个女儿当歌星啊又赚大钱要改变家庭的生活，所以这方面我没有的相对下，所以呢我就不是很认真很敬业的在工作的吧，所以有一搭没一搭对我来讲好像稀松平常啊。但是有时候当然就是我自己也有一些选择，我这个人也是台湾话就也是很高拐啊哈、啊、我觉得说这个我对了眼对了口味了，我喜欢了，我就不很坚持那个原则，我就会去接受。那有的是你给我多好的一个待遇条件，我不要就是不要。所以也是有时候讲行事作风也是有那种任性在里头，所以想想在那段时间里头，我想那个工作的环境带给我实在是快乐比较多。
是，我从你这样分享也知道说事实上从你踏入社会的工作的状况来讲都没有受到很多的磨难，没有受到很多的这些压力啊，都是很快乐的在从事你所谓的你喜欢的工作，然后你就去享受它。
对，
好，那我们来谈谈就是说在那之前你其实你并不是基督徒。
不是，
从在刚才节目一开始之前还说你带着王芷蕾去庙里拜拜了就我想知道那个时候你在面对信仰是抱持着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真的啊，我是我到现在都讲说我一直极力在追求真理，我一直在追求这一方面。所以当我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祖母就是我们那个和平岛当地的一个庙是请他出来做住持的，所以我祖母是相当有那样的一个，好比说他会教人家读经唱念经，他反正这一方面他很能，所以我是在那种环境长大的啊，所以对这种基督教的这些完全是封锁不了解的。那但是呢我一直有一个渴慕的心在里头，就是说我就是要寻求这样方面的。所以宗教的时候我就非常投入，信佛教的时候我也非常投入。我曾经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就有跟我周遭有两位很好的就青梅竹马的，我就讲说我们约好初中毕业就出家要去读佛学院。那时候我们全家是赞成，只有我爸爸反对。我爸说他反对的理由是你年纪太小了，你到时候你出家你会后悔。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要去追求，好像这种我们讲说什么所谓神明界的这一类的啊。后来当然没有啦，初中毕业了以后顺利的考上高中，然后在高中的那个求学的过程的当中又投入了歌唱比赛，又当了歌星，所以一路那个路子就没有走到说要去出家当尼姑的啊。但是出了社会以后啊，然后就接触了所谓道教的，所以那时候有很拜什么三太子啊济公什么很灵验啦。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啊，要追求的就是说那有能力的神才是好神，我那时候的观念是这样。所以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一路是在追寻，但现在我终于知道哦，什么才是真正的神哦，什么才是真是创造宇宙万物独一无二的神。那个时候是有一颗心，但是没有找对， 是这样。
所以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在寻求真理，接着寻求真理的过程就接触了各种宗教。
对，
那偶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接触到基督信仰的呢？
真正的讲啊，那之前都有点点滴滴啊，点点滴滴就是哎，人家的什么，圣诞节啦，或者什么，我就会像捧场性质的啊，就参加参加，但是心里不认同。我认为，就像我们讲这参加那种嘉年华会的一种心情啊。那有一年，那应该是在民国79年的时候，那个我是那时候我住在新店的玫瑰中国城，那我们的社区就在我楼下。楼下的就那一排的头间就是一个教会，那教会的时候我的小姑也跟我住在那个同样一个社区，她跟我讲说嫂子啊，你认不认识温玫瑰？我说我认识啊，我们以前常常去闹军啊，我认识她。她说她要到我们教会来做见证，要传福音，你我们牧师邀请你来好不好？我心里是想是说啊，既然你们那么希望我去，我就好像捧个人场。那时候很世俗的想法就是我捧场嘛啊，那终于那天来了。来的时候，通常我们都知道礼拜天都是10点嘛，10点开始啊，我就很大牌。其实从楼上到楼下都不要几分钟，我就想说，我不要那么早到，我晚一点到，晚一点到，表示什么呢？就是说，好像我是来接受邀请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的。差不多我到的时候人家都已经开始了，那我就坐最后面，坐最后面。因为那个时候啊，我就讲说，现在讲说是所谓圣灵的感动啊，真的是，我这个人是不容易掉眼泪，我天生很乐观，所以没有什么让我能够掉眼泪的事。那有什么苦啊，我也不觉得那有什么苦啊，过去以往我真的讲什么大苦也没有尝试过了，所以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苦啊。但在那个时候的时候坐下来，就看到前面就在表演啊，就像温玫瑰啊，他有带着他们的一个这样福音团体，又唱又跳又表演啊。然后他就只讲了一句，就说你有平安吗？你有喜乐吗？我就那眼泪就一直掉不停。我那天都没有带手帕，是旁边的那不认识的那些就是那些姐妹啊，就拿手帕一条擦完了就另外一条就来，就一直哭一直哭，不要哭什么。我今天想说不要哭了，丢脸死了，真难看。因为我在我们的社区也蛮活跃，大家就认得我。后来到最后那个整个结束之后，我自己走到前面去啊，当然一方面是跟温玫瑰打个招呼，然后温玫瑰看我那个样子，他知道我一定有感动了，就跟我讲说哎呀，我带你祷告。我说好。那时候祷告的时候真的是说什么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只是想着是说，对啊，王伯琴，你一路追求什么？你有平安有喜乐吗？事实上那个时候我的生活里头家庭里头是出了问题，只是我一直很强势，我个性比较强，就觉得类似像所谓的女强人那种，我觉得说那都不是问题，我可以解决。事实上在可能在一般人眼里头那是蛮严重的了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听到说你平安，你有平安，你有喜乐吗？我真的是就一直在回想说，我这段路子我走来，我是为何而来，我在追求什么。我那时候真的有反省，我就当场就哇哭啊哭啊，就因为这两句话。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当然礼拜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啊，也是姊妹啊，就都邻居嘛，就很有爱心，都会邀约我说王伯琴，礼拜天来呀、啊、来呀、啊、来来来聚会呀、啊。我说好啊好啊好啊。其实说真的啊，第一次去是捧场的心态，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是觉得说好啊，人家都邀了我不去。可是连续好几个礼拜啊，几乎每次的正道都是，我都感觉都是对着我，对着我，而且是那个礼拜我没有办法解决的很苦恼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就有那样的一个心，想追求想了解的心出来。我很快，我差不多大概这样聚会了三个多月，那时候就是快复活节了，牧师就说有没有人就是要有没有受洗，我就第一个举手。其实在那举手完了以后啊，我自己也觉得 有一点担忧，因为你知道我们客家人的啊，这个我们讲观念传统真是不容易。我很在意，我跟我爸爸感情很好，我很在意我父亲，因为我信了基督教以后他会跟我断绝父子关父女关系，因为我在我印象中我们家的人对这非常排斥的。可是感谢主啊，我信了以后我都不敢讲啊，也没有机会回去嘛。隔没多久我女儿也信了，她也受洗，我就没有压迫她，是她自己说她要受洗的。后来有一次我们就回到家里啊，好像过年过节回去的时候，我们那个楼顶上就是有安佛堂嘛，那我爸爸就叫我上去上香，那我跟着上去啊，我就心在想说怎么办。那时候也不会要祷告，我真的讲那时候我说信了主之后的那个十年啊，我真的也就是像白痴一样没有长进，只是得救而没有长进，所以我不懂要祷告也是。但是我那时候心里只求一个说，耶稣啊，帮个忙一下，不要，我心里有承受说，万一我爸爸跟我骂我的话，我要怎么应对，不要跟他冲突，然后怎么就是说把这个场面缓和掉。所以一上去的时候，我爸爸就说叫我拿香要拜了，我就跟我爸爸讲说，爸爸我不拿香。我爸说为什么？我说我信耶稣了。我那时候准备挨骂耶，可是 我爸爸竟然笑出来了，他说啊，你什么时候又信这个东西了？那你这个要信多久？你还要再信什么？就一句话就带过去。那时候我也觉得好笑，我感谢主啊，那样子本来是可以预料到很尴尬很这样子冲突的场面，竟然是我父亲那样一句话就带过去了。所以我想说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我就这样受洗完了以后啊，这个过程啊很短的时间。
是，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王坡琴小姐哦。刚才在节目的前半段呢，王姐呢跟我们谈到她成长历程当中，她其实都是蛮顺遂的前半生啊，是顺利的读书，顺利的求学，顺利的进到演艺圈，也非常没有压力，快乐的在这演艺圈里面做他喜欢做的工作。那当然也在上帝特别的带领之下，就引领王坡琴进到教会当中。虽然前面十年过的是一个就是单纯聚会的基督徒的生命，但是上帝也让王坡琴去经历到许多事情，也透过这许多事情帮助王坡琴更深的经历到他选择相信主这一条道路是一生不悔的道路。好，我想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要继续来请王坡琴王姐跟我们分享在这信仰当中从与耶稣邂逅这样子一个过程。其实好像故事听到刚才我们都觉得说你的这一生都是很顺利啊，虽然您刚才提到说生活当中有一些难处，那神也好像很奇妙就把你带到一个答案当中。特别我也想到说你刚才提到说其实你原本计划跟好朋友在高中毕业之后就想出家
对，
但是上帝又奇妙的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境界去，使你不需要走到遁入空门不需要去走那一遭啊。另外一个部分我相信其实在除了你在这个特别的机会当中接触信仰，事实上我知道你的婆婆也是基督徒，因为刚才说到你小姑也本身就已经在教会中聚会了。
是，
那可不可以就这部分来谈谈看，就是当你嫁到这个家庭当中之后，其实这个家庭的信仰跟你的信仰是不一样的，那婆婆跟小姑这方面他们的信仰又是如何让你看到了什么，或者是他们在信仰上面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也可以请王姐来谈一谈。
好，那时候我先生也不是基督徒，我知道我婆婆生很多小孩，大概是信主的，就是我婆婆跟我公公，还有我这个小姑跟我住在这附近的，所以那时候的没有特别的，因为生活不在一起，也没有特别的感受有什么不同。但是我婆婆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我的对婆婆觉得说。婆婆最好的地方就是她从来不给我们什么压力，甚至包括传福音也好，真的，她不像有的人会很 有的我曾经接触过，就是说好比说他这个长辈是基督徒，如果是媳妇不是，可能他就会觉得看着格格不入啊，作风形式啊，跟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做法不一样的时候，他自己会觉得难过，然后让对方也觉得难过，那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可是我婆婆从来没有，她也从来不跟我讲一些教啦什么啊，你要信基督多好啊什么。或许是我这个人自主性很强，我婆婆认为是说她跟我讲，我也不一定会听，但她这方面是从来都不给人家压力。但是我在他身上看到的一点就是说，他不容易生气，他真的是个性脾气好得很。那时候我因为我自己不信主的关系，我也感受不到说我婆婆有多么爱上帝，没有，我只是觉得说，哎，我到时候会跟你讲说，哎，我嫁的那个，我有一个好婆婆，一个好公公，我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在那个时候真的也没有特别的什么不同点。
所以你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可能讲不好听说那个脑筋比较大条一点。
对，就是好像你真的一路走来，包括家进入婚姻当中，也都没有碰到所谓的婆媳问题。
没有，
对，就是很幸福的去经历上帝已经为你预备好的每一个路程。但是我想接下来要谈的就是在信仰当中，上帝允许你去经历了一些不容易的事情，就是跟你的女儿有关哦。
是的，
那这是在节目之我在今天上节目之前才知道的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女儿曾经遭到谋杀，
是，
然后成为植物人达有3个月的时间。那能不能谈谈这件事情的前因，以及到后面？我们知道到这个案子到现在都还没有破，
对，
还找不到这个凶手。
是，
但是你身为当事人的母亲，看着女儿这样一路走到今天，那女儿现在已经归到天家去了。
是，
那一路走到今天，你身为一个母亲来跟我们分享这一路你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好吗？
好，我女儿出世那年是民国83年，她是6月出世，那个时候6月的时候刚好我是参加地方的选举，我参加4名代表的选举。那时候我女儿呢，她是在高雄读书，她是跟着我的生母啦啊，我生母就等于是照顾她，住在高雄凤山那一带。那时候呢，我刚因为参加选举非常的忙碌，那突然间就一个消息，我弟弟打电话来说我女儿出事，在长庚医院，长庚医院已经差不多不行了。我就很惊讶，哎，才一个礼拜前才联络的，才有这样通电话的，为什么突然间遭这个问题？后来那时候就赶到医院去的时候，小孩子已经就是昏迷不醒了，他主要就是伤在颈部，他脑干就等于是就是缺氧而变成植物人。
他是被歹徒伤到吗？
就勒到脖子，勒到脖子。
我印象中好像对，在那个时候好像有一个社会新闻，就是一个女孩子在高雄啊、被歹徒从外面侵入，是不是？就是杀害了她。那这样子的一个伤害，在当时对你来说，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我是觉得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才好好的、啊。好好一个人怎么这样子呢？所以那时候我急呀、啊，非常急，就想说，当然第一个就去救人嘛，问医生说有没有办法救。医生也说，我说能不能开刀？也没办法，那就讲不客气，就等死了嘛。这孩子就等他走。可是我很不甘心，因为那时候他刚好是初中要毕业那一年，他在就在当月他就要毕业了，那个月份他就是要举办，因为6月份嘛。就要休，就是你那个学期要结束了。那因为说真的啊，这个是待会儿我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那时候的心情，当然第一个我觉得不能接受，第二个呢，我就极力的要找这个凶手。当透过上有透过很多的管道，给这个当地的派出所很多的压力，让他一定要限期内破案，怎么样？但是后来还是没有。没有，最后拖到3个月，植物人他就走了。走这当中哈，说真的，我的心还是不能够接受，也不能够原谅这个凶手。 我那时候跟我弟弟两个真是抱头痛哭啊。我弟弟就说我们心疼啊，他在那个当中到底受到什么样的惊吓伤害我们不知道，在无助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救不到他，我们帮不上忙，我们真的很亏欠这个小孩子。可是那个时候啊，在我女儿的那个丧礼上头，我们就是在我们用
追思
礼拜，我们是用基督教仪式嘛。那有一个当中就是家属要上去类似这样致谢的，我自己有写稿子，写很多我自己的一个感受。但是我上去之后，我突然间我就没有照自己的稿子讲，我就脱口讲了一段以后，我脱口而就说我原谅那个凶手。我说我原谅那个凶手，因为我相信他在做什么他不知道。就像我那时候其实讲我虽然是受洗成为基督徒啊，我很惭愧的是我圣经没有读完，我几乎那圣经都读没有几篇的，所以里头神的话我是讲说，现在想想说我那时候是最不听话的孩子，在神的眼里头从来不听神的话，不读神的话的，所以神的很多话我根本不懂，我不知道。但是呢，我那时候突然会在台上我讲说我原谅那个凶手，因为圣经上有说就是说他是神里头有讲，就是说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当一个人要疯狂的时候怎么样。讲完了以后，我自己的妹妹非常不谅解我。我妹妹是佛教徒，她就讲说：“姐姐，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我那时候就觉得说：“那原谅就原谅，怎么办呢？哦，凶手找不到，反正这都是老天爷的事啊。”我那时候心里是这样。但事隔很多年的今天啊，我回想到，其实真的是神这一步一步的这样子带着我。我那个民国83年。我是80年受洗，83年女儿出世，我真正的对这个神国的一个追求跟渴慕是在这一两年当中。所以我回头来看我的过去，从信主信靠他相信他一路这样走过来，风波不断的，就像你刚刚讲的是神允许的啊。我在那时候我不认为，我就是神怎么这样子。然后刚好碰到我们那些邻居，因为以前啊我在拜在我们那个社区当中很活跃，是什么如果有什么什么庆典什么，我一定是一个带头的，像土地公的生日我就是一定的带头的，那个庙的什么炉主寡伯一定也是我的出钱又出力的。所以后来我信了基督以后啊，很多邻居也很不以为然。所以当我女儿出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给我的第一句话就说：谁叫你要信那个耶稣，你没带不及你信那个，你看你早就这样信，给我那种会有很怎么讲，说恐惧也不是，就会觉得很生气。我其实说哎呦神啊，你怎么这样子，没有办法为你做见证。其实我信靠你我觉得很美好，是很棒的事。那因为女儿的事，好像我没有那个荣耀在里头，没有办法来为你做这个见证，我觉得很丢脸，我那种心是这样子。后来当然试过这段日子以后啊，我才知道说，其实女儿啊，我真的要原谅那个凶手。我那时候讲是一个无意志的一个讲，后来的这几年当中我真的是原谅了这个凶手，因为我发现其实那个真正的凶手是我，不是那个人。那个人真的是借着这样子一个乃至间接的啊，真正的凶手是我。为什么我讲说是我，有时候想想这就是一个有反省的心在里头。那时候我女儿啊本来都生活在一起，就是因为她读初中开始叛逆了，不乖，她会翘家。那我自己呢极力在追求，虽然是信了主信靠了主所谓得救，但是还是没有通，我还是在追求所谓的我们的所谓的名或者利。我一直期盼我的事业做得很好，我一直期盼就是说我更有名气。当然我很爱主，我是希望说从这里头我有更多的能力可以出钱出力。我的思维上呢还是在于以前我的那种信仰，以前那种信仰要你出钱要你出力嘛，你钱哪里来，当然你事业要做得顺利嘛。 所以我的思维还是停留在以往的那个模式，我只是单纯我心里我相信耶稣而已，但是我生命里头我的行为那种没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因为我女儿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我自己就慢慢的就想到是说，我为什么要原谅那凶手，就想到说要原谅，最后到底学的是应该是我是凶手，是原因是因为我放弃了他在叛逆的当中不照我的，好像他不听话，我觉得我管不住他，我就把他丢到高雄去让我妈妈照顾，因为这样子他就遭遇了，没有人照顾他，他也离开了神。本来他在跟我们生活在一起那时候，说真的我自己的事业也面临了就是瓶颈，等于是开始负债了，我的事业就开始负债，就负债的当中我的精神几乎都关注在事业上头，我忘了我这个孩子，那自己又不能够尽心尽力的照顾他的当中，把这个烫手的山丢给我妈妈。那时候我如果说也接受一些姊妹给我的一些建议，然后多多的来追求神，抓住神，用神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来支撑着我的话，今天我女儿不会死，这是我非常亏欠的一件事。然后呢，在救我女儿的那个当中，我也没有极力的追求神，我那时候慌了因为毕竟你看受洗那个过程才几年的，三年的当中，我也没有说像一般人他就是有按时的上教堂读经祷告，没有，我的生活还是过我自己的生活，我只是那个信仰换一个，就像一个砍棒换了一个人家问的时候，我说基督徒，我很自豪说我是基督徒，我也不会怕人家说你什么时候变基督徒，但是没有在追求。那个时候我的女儿就在变植物人的当中，很多人就会出一些主意嘛，又有一些以往的一些朋友也不是族内的，他就跟我讲说要去问什么神，他会就可以台湾话就是可以引他的魂，问说这凶手是怎么来的怎么样。我不敢做，但是我都叫我先生去做，我不知道那得罪神。其实我觉得我女儿可以救活，真的是可以救活，但是我没有做到。所以现在深深的回想起来说，女儿走了舍不得，我真的我也觉得说我做这个妈妈亏欠很多，但是我不要再犯，就说女儿走了这个很大的一个形式要出来，神为什么要让这个事情发生，如果我今天一个女儿死掉了，我还没有看清楚神在当中他要做的工作是什么的话，我女儿死是白死的。
是，我想要一个母亲去回忆自己所亲爱的孩子整个的遇害到离开自己身边，而且是永远离开自己身边，这样的一个历程其实是有一点点残忍的。但是我想从王波琴王姐的脸上，从她整个叙述的过程当中，我看见一个母亲除了有自省之外呢，觉得看见是一个真的比较释然的一个平静在脸上。那当然不舍之情肯定有，不过我刚刚在听整个故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整件事情真的就如同圣经上说的万事互相效力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其实这句话可能要用在王姐的身上，可能应该是说万事互相效力为要叫神所爱的你得益处。因为也许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觉得说，神为什么用这样一个不光彩的事情，这样一个事件，而且他自己的名都会因着这个事情会受到羞辱，好像很多人都开始指责是因为你改变了信仰，可能很多的责难在你身上，这些责难也同时都在你的信仰上面。但是我相信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是为了生命更丰盛。我想从整件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今天的你不一样了，也许以前是生活在一个自己的性格当中，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乐观的人，你本来看事情处理事情就是用一个非常自己可以 handle 的一个状况，你可以处理得很好。但是面对女儿这样子一个遭难的过程，你是她的母亲，可是你却束手无策。
对，
好，那我想这过程神肯定 有更深刻的功课在你的里面让你去经历，可能这是很难用三言两语可以分享出来的。不过我觉得很特别是说今天的你饶恕了这个凶手，虽然这个案子没有结束啊，但是我相信你完全释怀了，那母亲也女儿也安息在主的怀中。那谈一谈所以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让你，我们知道这从这之后你的生命真的有180度的转变，你不再是做一个聚会的基督徒，甚至于只是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你的生命有了很大的转变。你怎么样让自己的生命有一些这样的转变？那现在你是怎么样去面对你的信仰生活？
我常常就在想说，其实神的作为啊，真的我们都想不通啊。有时候真的他会兴起四周的环境。刚刚讲的时候，我的好像前半段的人生真的是过的是无忧无虑啊，真的也是很顺畅。后半段呢，在我现在的眼里头，我自己认为也不是苦难多，其实这里头真的有一个很安定的那个平安在我的心中。我想这个跟我信靠主信耶稣有关系啊。我女儿走了这段日子以后，其实我还有一个小儿子，那个是我生我女儿隔14年之后才生的。我女儿走的那一年是她16岁，所以那时候还有一个小家伙啊，才两岁。那时候怀她这个儿子的时候，我这个小儿子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说不应该这个有孩子，因为那时候我跟我先生的婚姻的关系也不好。所以那个时候真的讲啊，现在回头来想说我好厉害，那种日子我能够这样子，好像觉得一点都没有受影响的，就这样很顺利的就带过一样。在那当中你看我竞选失败哦，落选，女儿去世啊，死掉，我的先生有外遇，我的事业就等于是就关门大吉，然后有背负一些债务。其实那个时候一般人来讲可能现在很多人过不了就要自杀的，可是我好像现在回头想说哦，那个日子也能过，也能这样过来。然后一个小孩子，那当时我要怀这个小孩子的时候，我跟我婆婆讲说我不想要哦。第一个呢，我跟我先生之间好像我认为说又没感情了，怎么又让我怀孕，这很不好，我准备打算有离婚的念头了。可是我婆婆一直跟我讲说，婆琴，我们现在就信主了，信耶稣了，这个一定是神给你的，你不要担心。我说我现在生活都过得不好，我背着债务，我生活都有问题了，我将来孩子生下我怎么养啊？我婆婆就讲说，是上帝的孩子你就不要担心，神会为他预备一切。我就是因为听我婆婆这句话啊，我就把孩子就留下来。留下来的之后呢，没有改变。我想说，应该就信了神之后，我女儿走了以后，我应该那个厄运过了，就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好日子开始了。可是反而更相反，孩子生下来以后，女儿相继也死掉，然后公司的倒闭的倒闭，关门，然后弄到就是跟先生分居了，那是真的是一无所有什么也没有，怎么会落到这种光景了？应该是信靠耶稣的话会更好啊，你有力量啊，有什么各方面会那个，怎么是越来好像是越往下沉的感觉？可是那个时候啊，我不知道，我从来都不会觉得说有什么好害怕的。我那时候只想着说，我那时候也知道说自己对神啊不够忠，为什么？因为我女儿在那个。在死亡边缘当中，我也是做那些得罪神的事。举个例子，就去叫我现在去什么问神啊之类的这种。所以我觉得我亏欠神，但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还是要尽忠，对我的神要对他忠心一点，只有这样一个心，也没有特别的是说怎么聚会比较勤快一点。那时候说真的，我就台湾话就是说告啥等龙北虎啊。为什么一定要赶快要赚钱要还债，还有一个小家伙你要带领啊，要养他，要照顾他什么。所以那个日子是我们讲的糊里糊涂的在过。 但是这当中里头啊，哎，我很感谢我婆婆，就说上帝的爱从她那个身上这样发出来。我婆婆啊，就跟我讲说，婆琴你好好的就是工作，我帮你带小孩啊、哦，那孩子就交给她。我就当然后来我跟我先生又复合了，我们就重新开始，就在生活上头也比较安定了。我自从什么时候才开始就说要和睦的要追求哦，要抓紧神的这个脚，总之从我孩子身上看到我那个小儿子啊，你相信吗，他开始学会讲话的两句啊，第一句就是阿门，第二句就是麦当劳。他爸爸妈妈他还不会讲的时候就是会阿门阿门，看到十字架就是阿门，然后就麦当劳麦当劳。所以我婆婆就很疼爱他，就说这是上帝给的，给我们的小孩。他很小的年纪幼稚园就会祷告，就会祷告说，我亲爱的主耶稣，你要保佑我爸爸妈妈，我爸爸妈妈好辛苦哦，他赚很多钱给我什么什么，就看到了在那身上看到他爱上帝的那个心。所以我心里觉得更惭愧，我觉得说神就赐给我这样一个宝贝的小孩，虽然女儿带走了，他没有给我什么都没有，给我还有一个原动力，有一个儿子，然后从儿子身上看到他这么小小年纪就要知道要爱上帝。那我这个从说实在呢，经历了这么多，虽然是有苦难，但是还是生活还是没有说让我走投无路，还有上帝的那种恩典在里头，至少让我没有病痛，没有出门撞车啊怎么样的，还有能力赚钱养家活口。那个时候我才有一个才真正的有才感受到说啊，神真的爱我，我要追求，我要学习，我要在这里头学习祷告，要读经查经，是这样子的。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见证》的故事集。我不知道故事听到这里，你最大的领受是什么呢？我想到圣经上有句话说：“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杂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事情是需要我们去面对，然后因着神的熬炼使我们能够如金晶。今天的故事听到这里，我只能说若不是出于神的平安赏赐给王波琴，我不知道他如何能够走到今天。若不是神在各样的患难当中为他开了一条路，我不知道他能够往哪里去。如果你听了他的故事之后，你会觉得如果是你，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那么美珍要告诉你，你也可以有主耶稣的帮助。主耶稣爱你，主耶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他承担了你我一生所犯的大罪小罪。唯有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才能够释放肩头的重担，才能够拥有新的生命。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但愿现在的你，若是你需要安息，没有别的方法，试试看来到耶稣的面前，你就能够经历到神在患难中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到尾声了。我们要在节目结束之前，还是要告诉你，我们将免费提供五卷节目卡带送给听众朋友。欢迎你来信跟我们联络，来信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另外呢，你可以使用传真传送到27557822，27557822，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给我美珍收都可以。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位听见这个节目的好朋友， 祝你在未来这个礼拜有主同行，有主的平安与你每一天同行。我们就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喽，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笑声留不住。